在没有分享神话语之前，我们再做一次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现在要来听你自己的话，就求神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从圣经中能够来触摸到你的心意是什么，尤其是借着以弗所书来看看你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愿神你的话语在这里被解开，就发出亮光，照亮那些在死荫中的人，也照亮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看我们生命中有什么地方需要被神改正的地方，就求神你亲自对我们说话。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愿你的教会是个荣耀的教会，在温莎能够像个灯台一样，是在山上能够吸引迷失的人来到主耶稣爱子的国度里。就求神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至少读过了三个主日，今天是保证是最后一次，也不希望信息时间太长，要分享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分三次来跟大家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知道神对我们今天的人是充满了祝福，是充满了那种在属灵上从天上来的祝福。那神给我们最伟大的属灵的福气呢，就是救恩，就是你跟我的救恩。有人说，你如果把救恩说是我的救恩的话，是什么呢？就是神圣父想到我，圣子买赎的，圣灵盖上印，这个就是今天以弗所书第一章一节到十四节的精华。你跟我的救恩是神在创造世界之前，圣父上帝早就想过，早就计划，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派他的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满足，来执行他救恩的计划。可是当我们一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盖上那个印，圣灵要保护我们，一直保护到底。这个简单的就是救恩。然后我们上次已经看过圣父对我们的祝福，就神的三个祝福的其中之一，我很快的再重复一下，就是圣父拣选我们成为圣洁，毫无没有瑕疵的。不只是这个样子，圣父还预定我们要得着神儿子的名分。最后呢，圣父让我们在他的恩典中享受到他爱毫无条件的包容，这个是圣父的工作。今天我们要看从第七节，要看到圣子耶稣基督对我们救恩的祝福或者是工作是什么。从第一章的第七节，我们看到我们是借这个爱子的血，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蒙救赎。所以呢，圣子对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蒙耶稣基督的宝血得蒙救赎。因为圣经说，尤其当有一些慕道的朋友读旧约的时候，会看到以色列人去神面前献祭，要杀牛杀羊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杀动物有血呢？主要就是圣经说，如果不流血的话，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跟神隔绝，唯一能够弥补的呢，就是有一样东西，活生生的东西要流血。神在旧约是吩咐要流 要流牛的血、羊的血来代替我们人的血，因为我们的人一流血，命就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代罪的羔羊来流血。可是到了新约呢，神就用耶稣基督的自己的血来一次为你跟为我来流，不是用牛羊的血，是用耶稣基督的血，只一次就进入神的圣所，成为永远赎罪的祭。所以我们要了解，除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之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使我们得着救赎。有一个很有名的英国的牧师，他说这句话，他说耶稣呢，不是靠着他好没有罪的生活来救赎我们，耶稣也不是靠着他的道德的标准来救赎我们，耶稣救赎我们必须靠着他为我们流的血。一个再有道德标准的人，一个再毫无瑕疵的人，如果不为我们流血的话，我们还在罪中。所以呢，必须要靠着爱子的血，你跟我才能够得蒙救赎。一个得了神救恩的人，他立刻就享受到神的一个恩典。在圣经这边说，他的过犯就得以赦免。这个过犯得以赦免是完全的，没有带次序的，没有说今天赦免你20%，明天赦你40%，一次完成的，是也没有带条件性的说你今天多听神的话就赦免你多一点，少听就把赦免再收回来的意思。我们只要真心诚意的接受耶稣的人，在耶稣的宝血之下，一次就得蒙赦免。这个也这种赦免就好像先知以赛亚书所说的，以赛亚书这么说，38章17节，你们如果圣经翻得快的话，就看38章17节这么说。以赛亚先知说：“哦，我受了大苦，本原来是为我得平安，可是你因为爱我的生命，你就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抛在你的背后。”所以神对我们的赦免就好像以赛亚所说的，把我们的罪丢在背后，意思是说完全就忘记，完全就赦免。诗人在103篇也这么说，103篇第8节到12节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我们，也不永远的怀怒，他没有按着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底下这句话说，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主耶稣原本是在天上的，我们是在地下的。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主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下向你跟我显现他的慈爱，就是这么的大。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么的远。意思是说，东边跟西边是这么的远，我们在东边，神就使我们的过犯抛在西边，这么的远。所以神对我们的救赎，对我们的过犯的赦免是这么的伟大。 唯一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的名，你跟我可以得到拯救。所以今天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没有得享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呢，我们要把握机会，因为耶稣的血让我们得蒙救赎，是他丰盛的恩典。我们刚刚领了主餐，领主餐我们刚刚有讲过是给信耶稣基督的人。刚刚我们的姊妹很希望她的小孙子也能够领主餐，可是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说我们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的人，必须在我们能够理解救恩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是相信在小孩子还不能分辨是非善恶之前，神没有把他们，英文是 hold them accountable， 没有把他们认为他们要对他们的行为负责。那这种小孩子呢，如果之前去了天，去了离开这个世界的话会怎么样？有人常常问，如果一些小孩子一出生就死掉，或者是还没有到一个相当的年龄程度怎么办？按照圣经的，神既然没有把他们要负责呢，他们往往都是到神那边去，所以呢他们也不需要来领主餐，因为神还没有让他们负责，他们还不能分辨我今天要接受耶稣基督不接受，或者是拒绝耶稣基督。希望呢这是你跟我能够了解，可是同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分辨左手右手，意思能够为我们的行为负上责任的人呢，我们就必须要做个决定，我们不能在神的审判台前说啊，我不知道，我不清楚，不行，你我神都要向神负责。所以尤其我们今天大部分人都是在这个年龄的阶段，我们都要为我们的责任负责，可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祝福，就是他已经为你跟为我留下他的宝血，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接纳。耶稣的祝福还有第二点，就是这边圣经讲的是说第九节，要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就是讲父神，要我们知道父神旨意的奥秘。有些人认为基督徒就是一群傻傻的人，说什么都相信的人，是迷信的人，可是圣经这边在第八节说，神给我们一个恩典是有诸般智慧聪明的。所以你阅读圣经的人，你会发觉你要有相当的智慧聪明才能够了解这本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中有一种他旨意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在第十节说，就是说神早先就安排，早先就计划了有一个日子，当这个日子一满足一到的时候呢，天上跟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意思就是说，本来这个世界在神造亚当夏娃之前，这个天上地上的本来就已经是同归于一，因为在伊甸园中本来就是同归于一，毫无瑕疵的。可是当人犯罪之后，这个世界的万物因着人的罪受了神的咒诅，所以不再同归于一。所以从此呢，狮子看到羊会吃，不能同归于一的。可是以后同归于一，圣经说那个狮子跟牛跟羊可以躺卧在一起，等到神的日子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的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再一次的同归于一，有一个再一次的 在中文表达中没有表现出来，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要再一次的重新的同归于一，这是神早就安排好，神所计划好的，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这是神的奥秘，要给你跟给我知道的。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在耶稣基督里恒得了恩惠，因为世界上的人没有盼望，可是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神有一个日子到的时候，这个天上地上的都要同归于一，和平就来到这里呢。第三点，我们看到在第十一节呢，并且我们要在他的里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得了基业。这里得了基业有一个小字，有些翻成是，我们不是说得了神为基业，而是我们成为神的基业，或者是我们成为神的产业，可以让他的荣耀从你跟我的身上得着成长。你跟我信主的人，从一方面说，我们得着神是我们的产业，得了神就得了世界所有的东西。从另外一个角度中来看呢，我们能不能是成为神的产业，我们能不能成为神的在地上的产业子民。诗篇诗人写一首诗非常美，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意思就是说，神啊，你是我的主人，应该我是，你是我的主人，我应该是属于你的，对不对？就是说我是仆人，我是主人的产业。可是诗人说什么？我的好处不在你的以外，就是说我不从别的地方得到好处，我只从我的主人那里得到好处。我不只是我主人的产业，主人也是我的产业。所以他诗人在诗篇十六篇接着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到的呢，你为我持守，就你为我保守，就说我得到的一切呢，放到我主人的手中是最安全的地方，你为我保守。他接着说，你用神量给我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哦，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我们有没有想到过，神给你跟我都有产业，都有好处。我们有没有想到过，我们的好处是在神的里面？我们有没有想过，神都把地界都量给我的，也许量给你，量跟量给我的大小不一样。我能不能为我量给我小的呢，觉得这是最好的？我也不愿意跟你的大的来换，因为神按照我能够享受的量给我的，是坐落在最美之处，坐落在佳美之处。我们常常有没有为我们今天手上所拥有的神给我们现在的基业或者是产业说是最好的？还是我们抓住我们手上拥有的，羡慕别人所拥有，自己所没有？最近我看传道书有一句话很有趣，他说，这世界有一种现象，这世界上的人拥有东西呢，他有一个动机，就是让别人来嫉妒，就是让别人来嫉妒。所以世界上拥有的东西呢，让别人来羡慕我拥有的，嫉妒我的，所以他就会把他所拥有的轻看，求神来帮助我们。 如果神不管给你有多大的恩赐，多少的，你当作神给我最美好的纪念，我也不需要嫉妒别人、羡慕别人，我也不需要故意的表现一下，让别人来嫉妒我、来羡慕。现在的人是不是都这样子？好车跑出去，那人家过羡慕一下、嫉妒一下，都是这样子。可是诗人，这个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他量给我的地界是最好的，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你想这写诗的人是不是 Bill Gates？ 他可能也不是 Bill Gates， 他是不是 Steve Jobs？ 他也不是，他跟你跟我一样，他满足神给他的产业，因为是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最美好的。这个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对你跟我的祝福，让我们被他的血买赎，让我们在他里面知道神有一个奥秘的事情，就是有一天在耶稣基督里一切都要再一次的归于，让我们能够享受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这个丰盛的基业。那神不只是这样子，神还差派了圣灵做底下的工作，给我们底下的祝福。圣经在这里说什么？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这个好像是一连串的动作，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讲真理的道呢，就是圣经。真理的道呢，是唯一我们能够得救的福音。如果我今天跟你讲了老半天的哲学做人的道理，如果你没有得着救恩的话，得着福音的话，你是浪费时间，我也是浪费时间。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得救的福音有一个目的呢，就是你们一定要信耶稣，你们要听到了福音，凭一个单纯的心相信耶稣，把耶稣接到你心中，成为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就在你信耶稣的那一刻，这边讲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就是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的那一刻呢，神的圣灵就在你跟我的心中盖了一个印记。这个印记不是我们现在很流行那种塔兔啊，所以现在的人很喜欢那个刺青。我们最近看人越来越刺青越多，所以这印记不是说我故意刺的十字架，我就是圣灵的印记啊。这个印记你跟我肉眼都看不到，所以呢，我也不知道。尤其是说传道人做牧师，如果有人说今天他决志信耶稣，我也觉得很高兴。他说要受洗，我们也向他施受洗。可是圣灵是不是有给他印记呢？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可是我们是为你感谢神，所以我们相信你只要单单纯纯的相信耶稣，神就已经在创造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了你，已经预定了你要得基业，也把圣灵印在你心中。我们凭着圣经，我们就相信。可至于你我的眼睛看得到看不到，实在是看不到。这里讲的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盖了这个印记。当时印记有一些表征，现在已经没有印章了 ，stamp。当时的印记呢，有代表主权，就是他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主。你我的护照都是由美国的政府的印记。就代表说这美国政府有主权印记， 印记呢，不只是代表祖先，也代表真实性，就是代表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去买药呢，有什么 FDA 的那个印章，就是美国药品管理局的印章，就代表这个是真的药，是真货，不是假货。印记呢，不只是还这样子，还代表拥有权。以前很悲惨的，以前的奴隶身上都盖印记，以前的牛跟羊，以前你们看西部牛仔片的时候，牛跟羊都有印记，代表是我家的牛，你不能来偷，就是我拥有这只牛，我拥有这个奴隶拥有权。印记还有意思就是安全。我记得以前我们住在夏尔的时候，刚搬进新的房子，就会有什么 security 保险的设备，对不对？教会也有安装保险的，就是 alarm 警报系统。那警报系统往往你如果参加哪一个公司呢，哪一个公司会给你一个什么一个牌子，你可以插在前院，意思是说什么，这是我们这家公司保护这个房子所有的安全。印记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从这边看到，当圣灵在我们身上盖了印记，就代表神应该在我们身上有主权。神的印记证明我们是真货，不是假货，代表我们的生命从现在开始是属于神的，代表呢，神要保护我们，不是我们拥有神，而是神要拥有我们；不是我们控制神，是神控制我们。这就是印记。不是我们给对圣灵盖的印记，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盖的印记。我们从此是属神的人。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不只给了我们印记，这边也讲说，这个世界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凭据这边中文有的说是值，就是 guarantee 保证，也就是保证金、定金。今天我们今天早上去接几位姐妹的朋友的时候，他们说他们的住的 apartment。付了 deposit 押金、定金，你如果毁约的话，定金就要什么被没收。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不只在我们身上盖了印记，神也把圣灵给了我们，当作投笔款，当作保证金。意思是说，神既然给了我们保证金，就是神一定会来履行他对你跟对我的应许。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就是当有一天我们到神面前说啊，神啊，我们要得着基业的时候，神说你有没有凭据，你有没有当初给你的定金保证。圣灵就是我们到神面前，将来那一天，只有凭着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可以保证我们会得着神的凭据。凭据跟这个值这个字很有趣的，你有机会回去好好的做个研究圣经读一读。凭据跟值在圣经中只讲到圣灵，意思是说，当神在新约圣经中讲到圣灵的时候呢，都跟这个凭据有关系。意思是说，圣灵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投笔款，给我们的押金。当有一天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投笔款，有这个投笔款，神才继续给底下的东西给我们。那圣灵不只是给了我们印记， 给我们当作凭据。圣经这边说，一直要等到神之名被赎的那一天。意思说，我们今天你跟我信耶稣，我们都在这个世上，我们都会挣扎，我们都会遇到困难。可是神说，有一天他要来再一次的救赎所有属神的百姓、属神的产业的时候呢，圣灵要保守我们一直到那一天，一直等到所有神之名被赎的那一天。圣灵就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来保守我们，凡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事情都经过圣灵的许可。我们也许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你跟我有的时候会遇到挫折，会失业，会生病，会婚姻出现困难，父母跟儿女之间也有紧张的情况。我们相信圣灵会一直保守我们度过这些困难，一直到所有神的名被救赎的那一天，目的就是使神的荣耀得着成长。所以我们从以弗所书是写给主耶稣基督教会的一卷书信。以弗所书很有趣的，因为以弗所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然后我们最近在看启示录的时候呢，也有约翰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第一个教会的书信就是以弗所。所以以弗所这个教会很蒙祝福的，因为以弗所这个教会呢，使徒保罗在中间三年多的时间。那保罗走了之后呢，保罗又派一个叫做提摩太的也在中间。那提摩太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之后呢，约翰也在他们中间。那约翰听说他被他到拔摩岛写启示录之前呢，他是在以弗所教会。那教会意思也告诉我们说，当约翰后来从拔摩岛离开之后又回到了以弗所，圣经的历史告诉我们，使徒约翰很可能是死在以弗所教会。所以这个以弗所教会是很特别的教会，是可以说是代表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教会中的教会。所以这本书是教会是它的主题，意思是说神的祝福要透过他的教会。神的祝福不是透过个别的基督徒，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在主耶稣基督里没有独善其身的，一定是透过教会。那你要想想看，所以我每当读这段的时候，我在想，我说神是大能的神，圣经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神只要派他的一位来就好，对不对？派圣父来就可以了，或者派圣子，或者是派圣灵。神是大能的神，可是这个大能的神要祝福他在地上的教会，三位都一起同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道理，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在创造世界说要有光就有光的，要有这个就有这个，他说要有教会，教会就出来，要教会充满，教会就充满，所有人都不知不觉一起床就会不知不觉开了车来到教会。神可以做到，他是被万有充满，一个就好了。可是这三位一体的神 处理教会的事情，他却三位都要同工。我不晓得你们读到这里你是怎么想的，连神要祝福教会都要一起祝福，你跟我算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大能的神要祝福教会都要三位一起来，那你跟我祝福教会就是说我比谁还厉害，我一个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别人，我远超过这个神。哦，我们读到这里真的是让你跟我要警醒，这个教会在神的眼中是这么的重要，希望你跟我不能轻看，因为教会是神的灯台，在这个世上要为神来发光。你一个人在那边点的蜡烛没有用，两个人也见得有用，要一群。唯有当我们真的是明白神祝福的心意的时候，让我们好好的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们真的在教会能为你做什么？我们能够集体的在教会中怎么来领受你这三位一体的神对我们的祝福，然后我们能够祝福别人。我把总结这三位一体的神祝福做个总结，我们就结束。我们这边看到神三位一体的神给我们这三样的祝福，圣父拣选我们，拣选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他在爱中早就拣选了你跟我，他在爱中早就预定了我们一定要成为神的儿子的名分，他在爱中使我们被神毫无条件的被包容被接纳。那圣子呢，就为你跟我来流血来救赎我，圣子的血来让我们得蒙救赎，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得着神的基业。那圣灵来印记我，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心中盖了印记，说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属他的，他要保护我，他也是我们得基业最后的凭据，他更是保守我们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次。这是神对你跟我今天的祝福。我们今天称为神名下的，我们要像这本书说的，我们要让神的荣耀在我们生命中可以得着别人的称赞，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在西敏寺大要问题解答叫 Westminster Large Catechism，就他们设计了一些问题，大人可以教小孩子信仰的问题，有一大堆的问题跟解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生最重要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那个时候的人在家中都问小孩子，说吃饭之前问小孩子说，你知不知道人生最重要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那小孩子不知道，就他把答案就告诉小孩子，背起来啊，下次爸爸问你的时候你就要回答，人生最重要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你就要回答，人生最重要最崇高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一直到永远。荣耀神，以神为乐一直到永远。神给你跟我的祝福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享受他荣耀他一直到永远。 这是神只给我们祝福，没有给我们咒诅，因为我们原本在咒诅中的，不需要神再咒诅我。可是神是有恩典、有慈爱的，只给我们祝福。愿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回去问自己这个问题：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希望你们有正确的答案。